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这边是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在每周五晚上固定晚上9点钟，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来谈谈有关于摄影的各种大小事、好事坏事、有趣事，通通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做一并做个分享。好的。这一周我们一样是来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相机的基本认识。那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会不大了解说，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还没有进入到正式的摄影课题呢？那我好想学，赶快学更多新的东西，或赶快学一些比较所谓硬的知识。那实际上我也是希望各位的在座的听众朋友不要那么着急。那是因为呢，摄影是一个虽然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基本的观念，并不是太难。那可是呢，如果你一些基本观念，在学基本观念之前，你的对一些相机的按键或一些设定并不是很了解的话，那可能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你通常会遇到比较大的一点点的那个挫折感啦。那再加上说，过去好几年你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学好好学会摄影，那何必要给自己那么急的时间说啊，我一定要在几个礼拜内一定要学完摄影，不然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啦。那所以说呢，我们就先透过简单的摄影的相机的认识功能的介绍，然后从那边介绍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开始慢慢为大家介绍比较深入一点点的一些摄影的课程的介绍。所以各位担心，不用担心，不是担心，各位不用担心，那就要照着我们的进度走，时间它就不会太难，大家不用紧张。好的，上一周已经跟大家介绍什么是相机的屈光度，以及在同一周呢时间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那个曝光补偿嘛。那这一周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来介绍新的相机的一些按键跟硬体的介绍哦。那这一待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一篇的文章是用摄影第20篇，认识相机大小事第5篇，相机对焦点切换键。那一样哦，不论是真的听这段节目的，不论你是新朋友、旧朋友、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哦，都是说哦。因为我们终究是用个空中用个聊天的方式来跟大家聊摄影嘛，但是不免俗的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用花点一点点的时间去看嘛。那只要是在我们这个贺真真广播节目里面所提到的各篇文章，你都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这篇文章。那所以说，如果像待会要介绍这一篇，刚好说过是用摄影第20篇。那你要怎么找到我的网站呢？很简单，你在 Google 上面打贺真真这3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了。那真是哪个真呢？我上次也是有个朋友问说，老师那个真打不太到呢，到底是哪一个？我那个真是那个崇祯皇帝的真，就是左边一个一字边，右边一个真假的真，然后贺真真就可以找到我的网站。找到我的网站，你就在上面的摄影教学分类里面就会找到一个叫做用摄影20。这一篇就是我们待会跟大家介绍的，然后这是这一段是讲给，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这节目的朋友，一点点做点算是工商服务。好的，那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课题哈，什么叫做相机对焦点切换键呢？在讲这个东西之前，我们得要先了解什么叫做相机的对焦点。相机对焦点是这样子哈，其实每台相机都有它所谓的对焦点。那对焦点是用来干嘛的呢？就是对焦点是用来对我们的主角进行所谓的对焦的动作。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对焦呢？就是如果一张照片在半按快门，在每一张照片在完成之前，在你弹什么快门光圈感光度，在比这个在更早之前，你得要先做一件事情，叫做对焦。对焦是让你照片中那个主角最清楚的一个过程。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当你对焦后，你会发现原本想拍这只狗，你的脑袋中希望这只狗的五官、尾巴、胡须跟它的身体都要清楚。然后要做到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得要先做一件事情，叫做对焦。对焦完成以后呢，相机就会正确的拍出一张你眼前那只狗清晰的照片，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就没有问题嘛。那可是相机要怎么做到这一件事情呢？因为相机它会做一个对焦的动作， 相机它一对焦后，它就会去测量你跟狗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几公分、几公尺，有多近、有多远，这是摄像机这个动作叫对焦嘛？但是相机要怎么进行对焦？它怎么做到呢？相机里面有所谓的叫做对焦点，那对焦点又是什么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是说，好，你在海底面开一艘潜水艇。潜水艇一直前进，一直前进，很容易撞到底下的那个深海的那个深海海沟啦，或者是其他的石块啦，或者前面的障碍物啦，或撞到前面的岩壁啦。但是相机啊，潜水艇要怎么去避开前面的障碍物？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答案都很简单嘛，因为潜水艇有所谓的声呐。声呐会发出一个讯号往前发射，射射射射射，然后撞到东西后，它会弹回来。你就然后他们再去计算这个速度跟弹回来的时间，像在计算后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前面有30公尺有一块石头，那像潜水艇就往左边偏，再往右边偏，对不对？这是潜水艇的基本去怎么去辨识前面有没有障碍物，我们都知道透过声呐。相机有点类似这种。概念就是相机的对焦点，你就想象成它是一个潜水艇的声呐，声呐它就像是它发出相机发出一个讯号，撞到你眼前照片中的那一只狗，再弹回来，这个就是相机对焦点的功能，它要去计算说你跟那只狗之间的距离，帮你做对焦嘛。这件事情这就它的概念就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特别难的地方。可是呢，可是问题来了。那什么叫做相机的对焦点切换呢？因为一台相机哈，你会发现它的对焦点不会只有一个，相机其实有很多个对焦点。也许你的相机稍微旧一点点，大概是3年前、5年前的相机，你都发现你的对焦点大概只可能就5个啦、10个之类的不多。可是呢，就算是有5个、10个不多，你会发现这个10个对焦点就相当于你有10个雷达。那10个雷达同时是对上10个不同的那个物体。假设说你眼前有2只狗，那你要怎么样同时去测量这2只狗跟你之间的距离呢？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同时发射2颗讯号出去，撞到2只狗弹回来，你就知道说哪只狗的距离是多少，就可以去拍出正确清晰的照片。然后呢，这就是有两个物体在搭配2个雷达的概念嘛。那可是呢，如果说你今天想告诉相机说，右边黑色那只狗不是你家的，你要拍左边前面这只黄色的狗是你家的狗，你要怎么样告诉相机说，哎哎哎，请你去拍前面那只黄色的，不要去拍后面那只黑色的。这个时候呢，你要去切换相机的对焦点。就有点像是切换相机的雷达，去侦测照片中某一个你要对焦的那个对象，然后这个切换的功能，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相机对焦点的切换。那实际上这个功能，你会发现说，真正你当你在学会摄影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功能你会不断的去反复的去做。我们举个例子好，今天你可能要去拍一个。去拍一个跳舞好了，然后这个舞者他原本在舞台的中间，你就用中心的那个对焦点去对他，对好后，你要按快门，就听到哔哔声，哔哔声相机告诉你说，哎，我已经对好焦了，请你可以按下快门了。这时候你就能够保证拍下去的照片至少都还是清晰的。可是下一秒钟，这个舞者从画面从舞台的中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照片的左边。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哎，那跑到左边的，你还是要去对它做，对，进行对焦这个动作嘛。这时候你一样再按一个相机对焦点的切换键，你按一下，按一下，你会发现把那对焦点从中间移到左边，停留在舞者身上，然后这样子再帮按这快门，相机会再做一次测量距离的动作。这样压下去的话，就哔哔一声，相机一样再告诉你，我现在又测量好我跟这个舞我们跟舞者之间的距离，你就可以按下快门。 然后呢，他这边待个几秒钟，然后下一秒钟又从窗面的左边慢慢跑到照片的右边去了。这个时候呢，你又把你的对焦点从左边慢慢的切，慢慢切，切到右边的对焦点，并且把那对焦点瞄准在那舞者身上，然后再半按一次快门，就哔哔，又完成一次对焦动作。那所以说你会发现说，真正你一天在外面跑来跑去，拍来拍去，拍了很多的主题，不论是静态的花草、风景、树、公仔、玩具，还是静态的一个东西，动态的可能是小朋友、人、朋友、表演、车子，还是什么东西，甚至有人喜欢拍鸟。你会发现说，一整天在拍照，你会不断的切换对焦点。所以说，为什么对焦点切换这个按键都会放在相机上面？那是因为放在相机上面，你会经常去做切换这个动作。所以你会发现说，每拍一张照片，你很可能就要切换这对焦点；拍100张照片，很可能至少要切换到好几次的照片，那好要切换好几次的对焦点，这个就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所以说呢，大部分比较我们讲比较比较设计给职业摄影师或专业摄影师，或者是进阶的摄影玩家，他们都会把这个按键设计在相机的外面的实体按键，他让你说。既然你都那么常用，我就把这按键做出来。这样子你在选择这个按键的时候，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所以不妨你看着你的相机去找看看，相机的对焦点的切换键在什么地方？那怎么要怎么找？其实也很简单。不妨你就先看我的文章。如果是刚好是 Canon 相机的话，你就找一个框框，中间有5个框框，那就相机对焦点的切换键。如果你是 Sony 相机的话，可能要稍微按一下 menu 去切换；如果你是尼康相机，可能会有个快速键在外面。所以说，你要怎么确实知道说你的相机的对焦点在哪边呢？其实也真的是很简单。如果还真的找不到，我也只能建议你说，把你的相机的说明书找出来。相机的说明书找出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相机的对焦点就这么去切换。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不妨就是把相机拿出，把你手边的相机拿出来，并且拿出来照一下操作。那说实在话的，我每次在课堂上教到这一块的时候呢，我都会遇到一个蛮多的一些共同的问题的。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不了解哦，原来相机还要进行对焦这件事情，原来相机还要再做一个对焦这个动作。哦，他们就是因为许多初学者根本就不认为相机要进行对焦。我现在发现我现在觉得还蛮意外的。其实蛮多使用者并不晓得拍照前要对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就单纯认为说啊，不就按下快门吗？啊，东西就清楚就好了，干嘛要对焦呢？这个一部分也是一个我们称之为叫一个误解嘛。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哈，那。各位初学者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一段广播以后呢，下次就会知道说，当你每一次拍照都要进行对焦，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相机必须要测量你跟对方之间的距离，你按下快门后，那个人才会清楚，那个物才会清晰。那只是说，在过去啊，你就并不晓得原来拍照要对焦，所以说往往初学者对于学习对焦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重视或了解，因为拍照忽略这个步骤，所以既然都不忽略这个步骤，自然就不知道对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了，这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了。然后我们下一段节目再为大家介绍其他的功能的一些介绍跟设定。好的，这边是贺真真摄影教室，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广播电台啊，是贺真摄影教室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那个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跟大家空中相遇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然后每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钟，我们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学学摄影，用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摄影。好的，前一段节目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说， 就是说那个相机的对焦点切换的功能跟它的用途嘛。那这一段节目来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按键，是叫做曝光锁。那其实不瞒各位讲，其实你现在听的这个节目，我已经在录第二遍了。为什么录第二遍呢？那是因为我犯了一件蠢事，就是录音的时候却因为没有按到录音键，结果就对着我的那个录音的设备凭空讲了15分钟，然后等到我真的开始在整理这录音档的时候，才发现说啊，我真的刚刚都没有录到，真不知道在发什么傻个几点，在那边傻几点的。所以说也还好，后来想一想，其实我前一段节目在讲曝光，也不是前一段，就是我第一个版本在录这个版本的曝光所得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讲的有点太难了，讲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知所云的感觉。那但是在想说那时候节目的时候，我就在录第一次的时候，在想需要在这个时候讲曝光所吗？那个时候确实我自己是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的。那可是呢，我们学习还是要有个进度跟顺序嘛。即便现在对在座各位来讲，这个曝光锁对你们来说是有一点点难，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讲，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什么是曝光锁这件事情好。然后呢，稍微想了一下，我前一次录的结果跟这一次录的方式哈，我打算稍微换一点点方式来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曝光锁。好，那你们会发现哦，什么是曝光锁？在讲曝光锁之前，我们先把曝光锁先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先找出来嘛。那如果你是手相机在你手边的话，不妨你就顺便把你的相机拿在你手边，找看看有没有一个符号，它长得像是一个星星，就是你按 Shift 加。就是你 Shift 加8那个星星的图案，或者是说，如果你找不到这个图案，可能会有个英文符号叫 AEL，这个也是曝光锁的英文名称的缩写，叫做 Auto Exposure Lock，叫自动曝光锁。那无论如何，不论你的相机是品牌是哪一个，你总会有个符号叫做小那个像星星的图案，或者是它不给你符号，它可能给你那个英文单字，那个叫做曝光锁。好的，曝光锁是什么东西呢？我前几天，哦，不是前几天，上礼拜的时候，我在台中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非常非常认真，他从也是刚买单眼相机不久，好像也是非常的认真在跟我讨论一些各种比较深入的摄影话题。那有时候我就对这位学生讲说，你玩的东西实在是比较进阶一点点，比较有些问题比较不方便在上课的时候拿来讨论。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下课的时候，或者是下次你提早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你的摄影问题。在上礼拜的时候，他就问我，老师，这个小星星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叫又是干嘛呢？但是我们台中班的大班的学生的课程却还没有那么正式做，就不是那么的教的那么深。这样他问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我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按键的功能？要跟你们解释它的运作的原理，又或者是告诉你它怎么用？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比较为难一点点。然后呢，对于听众可现在的听众朋友各位，还没有在连摄影的基本都还不懂的前提下，就要教你曝光锁，好像有点怪怪的，因为说实在话，曝光锁是一个在我看来会用曝光，真的能很会用曝光锁，并且知道原理的人，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多。可是这个功能确实很多人经常在讲它很重要，它很重要。可是它很重要，怎么网络上的人却没有那么的讲得那么清楚？即便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在讲曝光锁，而且但是那篇文章也只是针对给 Canon 用户来看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不是 Canon 用户的话，你看我那一篇，其实帮助也不是很大。可是我们还是得讲，讲要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讲。 这时候大家也就不用太担心。所以说我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曝光锁这个东西？好的，我们来谈看看什么叫做曝光锁。在谈曝光锁之前，我们得要先讲一下什么东西叫做曝光。其实曝光吼，其实大家不要想把这个名字想得太难。那其实曝光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实际上曝光讲白话一点，就是你这张照片要怎么形成一个量一个照片的过程。所以说形成一个照片的过程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不过就是你要控制多大的光圈进来光线嘛，然后并且去控制快门，实际上这个光线持续进入多久，最后产生一个进光量，最后这些光线就照在感光元件上啊，那就叫显影嘛。然后如何控制光线照在感光元件上的过程，我认为这个就叫做曝光。所以说曝光这件事情在过去用底片时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为什么要用非常难来形容呢？因为以前拍照不像是现在不到一秒钟就马上就拍完了，你其实我们也不用做些什么，相机就啪啪两下照片就拍完了，不像是以前我们还有一种带点赌博的性质，说我们赌看看这样子会拍的好不好之类的。所以说曝光在我们现在这个数位时代下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然后我们天天用手机拍照本身就是运用了自动曝光，相机帮我们去拍，我们不用做什么，就这么简单嘛。好的，这个叫做曝光。那什么叫曝光锁呢？什么时候叫用曝光锁，或者是曝光锁是什么？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办案快门的时候你会听到哔哔声，哔哔，相机会帮你做对焦，我们前一段节目讲过了嘛。同时间相机也会帮我们做测光，这个测光是相机在做一件事情，是它在帮我们计算眼前这个画面需要多少的快门光圈感光度来形成我们眼前看到的照片。换句话说，我随便丢一张照片给你，我要问你说，请问你眼前的这张照片是用多少的快门光圈感光度来达成呢？这么问你，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嘛？但是相机它是会帮我们做测光，相机知道，所以说这个叫做曝光。可是麻烦的是当你办案快门后，相机在不到半秒的时间就帮我们算出来眼前要多少曝光值，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会做一件事情是办案快门后你突然反悔。什么叫反悔呢？你突然想要改变一下构图，比如说原本是杯子放在照片的中间，你办案快门哔哔，相机帮我们对好焦，对不对？也帮我们测好光，可是你当下觉得这个把杯子放在中间有一点点呆板，对，它是有一点点呆板，于是你想说不如把这个杯子从照片的中间移到照片的左边好不好？于是呢，你就办案快门不放哦，并且把杯子从照片的中间慢慢的改变到照片的左边，然后你觉得这样子构图还不错，于是呢，你就按下了快门，啪，完成了一张照片。其实，但是这样子就真的可以吗？实际上这样子是不对的。为什么这样子不对呢？因为原本杯子在你的照片中间，对不对？你办案的快门，相机是根据你这个画面进行所谓的测光。可是呢，当你的画面改变了，换句话说，你测光的数值就要跟着改变。可是跟着改变，那就会发生你待会拍出来的照片的亮度就会跟刚刚不一样。那我们该怎么做？是说我们办案做快门测好光以后，我们想改变一下照片的构图，却不要改变照片的亮度，这个时候曝光锁的功能就出来了。曝光锁的功能就是让你在测好光以后呢，办案快门测好光，相机就帮你锁住你现在的相机帮你计算出来的测光值，让你待会在平移构图的时候比较不会因为构图改变 测光跟着改变，最后你的照片就跟着改变。这个功能就叫做自动曝光，不，就叫做曝光锁。所以说，我们都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拍照的方式，就是突然搬一块门后，准备按下去之前，突然觉得，那个杯子放在中间好像有点呆板嘛，那我们可不可以增加点创意，平移一下手机，让我们眼前这个马克杯从照片的中间移到照片的左边，并且按下快门，这是我们脑袋想要做的事情。可是相机的运作原理不会是那么简单，因为你画面一改变，光线的分布就会不一样，光线分布不一样，你按下快门的当下亮度就会跟着改变。相机它原理是这样子哦，可是呢，我们并没有要那么辛苦，我们只想说，刚刚的那个构图有点呆板，可不可以换得简单一点点？换得比较变化一点点嘛？我身为什么使用者，我们只想要这样子，但我们却不知道背后要做多少事情。所以说呢，相机的自动曝光锁的功能，就是让你说，好啦好啦好啦，你想要突然反悔，改变一下构图，但是刚刚那个亮度不要变，对不对？相机的曝光锁就是做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在你移动构图后，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那个测光值跟着改变，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曝光锁的功能就派上用途了。也就是说呢，实际上的用途就是，当你扒快门，是不是听到哔哔声？是的，相机测好焦，也测好光。接下来，你准备移动之前，你稍微按一下曝光锁，告诉相机说：“拜托，不要帮我改变测光，我想要维持刚刚的测光值。”换句话说，在你移动前就按一下曝光锁，相机就会把你刚刚计算的多少快门、多少光圈、多少感光度，帮你锁在那个地方，你就不会去改变你的曝光值了。这个就是曝光锁的功能。所以说，有些朋友讲到这地方，也许你开始就突然回想起，对吼，好像过去拍照习惯，好像会遇到一种情况，像是我好像只是改变个构图，怎么我才移动一下画面，整个画面的亮度就跟刚刚的不一样了。那可是你又移动回来，亮度又一样，稍微改变一下构图，亮度就不一样，你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改变构图，测光会跟着改变，亮度就会跟着改变，因为你没有用曝光锁。所以曝光锁的功能实际上是告诉相机，我待会要改变构图，但是你不要给我改变亮度。曝光锁功能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我们只是简单告诉大家曝光锁的功能嘛，并没有谈太多曝光锁真正背后的原理。那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1766的这个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本来就是要永续经营嘛，那是我们课程会慢慢为大家后面陆续介绍什么叫做曝光锁进一步的介绍。好的，这一段节目也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咯。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想要听我过去的重播，一样到我们1766的网络广播节目电台都有过去十几次的录影节目修正广播节目，让大家可以反复的重复聆听跟复习。那我们还是有其他很厉害的讲师哦，我们有非常棒的讲师群，分享了很多节目。那有兴趣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到我们1766广播节目电台，就可以看到蛮多不错的节目、优质的节目等着大家来发现。好的，这一段节目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下一段节目就来为大家来继续分享那个摄影师不敢跟你说的十件事的其他几件是什么。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好，待会见咯，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当然就是贺真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每周五晚上9点固定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在空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摄影。那摄影虽然都是用摄影本来就是用拍照的嘛，那好，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聊聊一些摄影有趣的事情。好的，然后我们前两这一周的节目，我们已经前两个 前两个单元已经为大家快速的分享有关于一些相机的按键哈。那么，我虽然我们这是广播节目，但是还是会希望各位朋友哈，如果你想要想要再学点进阶一点的话哈，我还是会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个相机拿出来哈，边听着我们的节目边把相机拿出来练习，我觉得这样子练习效果会比较好。那一样再次跟大家广告一下，如果对于本节目收听到各种节目的话，你觉得有兴趣的话，想要找更进一步的阅读，除了到我们1766网络广播节目电台可以找到我们过去每一个主持人的重播节目，也可以到我和真真摄影教室来找那个指定的阅读。好的，第三段是一个比较我称之为叫一个比较开发性啊，不是。开放性的摄影题目哈，然后这一周想跟大家聊点比较轻松的话题。那轻松的话题，那轻松的话题，那前几我突然才发现哈，就是我发现前几周的节那个第三段的节目哈，会好像比较有点严肃一点点，然后会大家觉得说啊，每次第三段的节目都是很严肃的东西，那都觉得好像到第三段就想要转台了哈。那后来想一想也是啊，那我会发现前几周的节目都讲的比较稍微严肃一点点的。好了，那我们还是要稍微严肃跟放松的东西一起来跟大家交叉一下哈。然后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标题是摄影师不敢跟你说的十件事情。摄影师不敢跟你说的十件事情是哪十件事情？我这边是跟大家分享十件，是我觉得。我这多年以来还蛮有心有戚戚焉，虽然是有点半开玩笑，不过这也是一个实在话的一个实践有趣的事情哈，大家听听笑笑就好，不要太在意哈。主要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摄影师不敢跟你讲十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专业摄影师其实都希望相机有多轻巧就多轻巧，但是客户都会希望看到你相机要多大就有多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这其实就是说，就是，像以我贺真真来讲好，有的时候啊，我会受邀去采访一些产品的发表会，或者是受邀去参加某些活动，这个活动是需要我们可能需要拍照或做一些记录这方面的事情哈。那我如果要去这样子的活动，那我通常会把我比较大台的相机带出去。为什么会说我会把我比较大台的相机带出去呢？那是因为比较大台的相机带给客户的感觉是比较专业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晓得各位朋友，你们对于我们那种拿大台单眼相机的，你们感想是如何？那其实，看到这种大台相机，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哇，这相机好大，哇，这相机很专业的感觉，对不对？事实上这么讲也是没有错啦。可是，不见得参加那个活动的场合一定要带那么大台的相机，才能满足我们拍摄的目的。我举个实在的例子好了，比如说你今天受邀去品尝威士忌好了。那有时候拍那种小东西，或拍酒瓶，或拍酒杯，或拍一个活动的进行，实在是不太需要到多大台的相机。你只要掌握到你基本的摄影技术跟闪灯的技巧，在很多情况下，就算是很比较小台相机，或看起来没那么大 can 的相机，也能表现得很好。可是，如果你今天去这种场合，如果你带比较小台的相机，那大家多少会觉得说，你的相机真的能够应付这个场合吗？你的相机够专业吗？这种 murmur 的心话都会在心中 OS 都会慢慢出来。你看，这实际上对于身为摄影师的角色去参加活动，或者是身为摄影师的角色去拍别人的活动，多少这样子会给客户带来一种比较不专业的感觉。所以说，真正的大部分的客户都会希望看到你相机要多大台就多大台，可实际上相机带出去是很重的。真正像我们这种专业玩家，我们都是希望相机有能多轻巧就多轻巧，因为相机轻巧，我们比较不会累嘛。我们宁可多带一颗镜头，也不要多带一个那么大的机身，你说是不是？然后，可是真正客户只想看你相机很大台，就代表很专业，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们才叫客户。 这是摄影师不能跟你讲第一件事情，就有时候为了面子吼，我们都会出门，我们会相机带得很大台，它一部分就是演给客户看。好了，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照片画质的好坏哈，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相机品质的优劣，也就相机的好坏的意思，或高低等级的差别。实际上，相机的等级的差别绝对大过镜头之间的差异，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买相机，基本上就像是我们前几周谈到的话题，就是说，相机其实有分很多种规格嘛，然后不同的规格表现出来画质就不一样，对不对？那不同规格的相机在画质表现上已经差别很大，已经大到。不论是初学者还是完全不玩相机的，都可以看出它的差别。可是呢，这之间的差别远大于镜头之间的差别。什么意思呢？一颗3万元的镜头跟一颗3000元的镜头，在一般的大照片显示大小上，可能你看不出什么差别。你实在看不出来这颗镜头3000或那一颗镜头3万的差别。可是呢，你必须要把照片放到很大。你才能看得出它们之间细腻的差别，又或者在某些特殊的拍照条件下，你才看得看出来说，哦，原来3万元的镜头确实有它的优点，3000元的镜头确实有它的不足的地方。可是这层差别，说实在话的，并不是大家想象初学者想象中的，哇，这个镜头好贵，哇，拍出来照片好棒棒，哇，这拍起来真的很好。其实并没有啦，说实在话的，相机差别是比。镜头之间差别差异更大。如果你一台10万元的相机跟一台3万元的相机，那很快就可以看得出差别。只是呢，摄影师通常都不敢跟你讲说，其实相机差别其实大过于镜头差别嘛。只是摄影师通常都不大，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然后特别跟你强调说，哇，这镜头好棒，这个镜头好锐利，这个镜头好棒棒。其实这摄影师不太敢跟你讲的第二件事情。这事情讲起来其实还蛮有趣的。其实，如果你对摄影有再多一点兴趣、多一点了解的话，你听到这个说，听到这一句话，其实你就觉得蛮好笑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笑的一件事情。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是摄影师第三件不敢跟你讲是什么事情呢？噔噔噔噔噔。其实，男生买相机越买越大台，其实女孩子要小心。为什么？因为整场修割啊，就是相机拿。是看哪台相机大就看哪台，其实很多男士不愿意对自己女朋友承认，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一般男生玩相机吼的那个过程是先从小台慢慢玩到大台，对不对？那小台相机有小台相机的优点，就是轻巧，但功能性跟表现比较自然不如大相机，就跟我们之前讲的刚刚讲是一样嘛。可是呢，如果你今天要去资讯展或车展或什么展，你会看到有很多为了要促销的 showgirl 在那边，推销产品。然后底下他们开放给大家拍照哦，那底下有很多相机嘛。早些年我去，这早些年至少是10年前的事情。10年前 showgirl 的风气不像没有最夯那么夯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玩单眼相机的人不多，通常只要看到你相机只要长得像单眼的，他们都会多看你几眼。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不会玩摄影的人都拿小相机、小 DC 嘛，拍出来画质自然就很糟糕嘛。然后看到拿相机拿大台一点的，看起来就比较专业一点点，真的是看起来真的比较专业，但不见得比较会拍哦。但就看起来就是比较专业。然后修个就多看你2眼，你比较能够拍到他的四眼跟你对目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哈，男生买相机越大台，其实女生要小心。其实展场修个是哪台相机大就看哪台，其实很多。男生不愿意对女生承认，可是讲句正经话，就是其实你也不能怪那些修个势力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呢，他们要站出来给拿相机的朋友拍，实际上它都是属于他们工作内容一部分呢。比如说，他可能媒体公司或公关公司或经纪人会交代说，待会主持人节目完后，我们会有3分钟时给台下朋友拍照嘛。那拍照的时候，你一定要看着比较专业的人去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比较专业的人比较可能是媒体，可是某些杂志媒体、电子媒体、新闻媒体、网站、各种娱乐杂志的媒体都有可能。可是你在台上看底下那么多人拿相机，你实在没办法分辨哪些是 媒体，哪些是一般的民众，或哪些是所谓的拍得不错的摄影师，你实在是分辨不出来。他们分辨的道理就很简单，他们就看哪台相机大，就看哪台。哎，我真的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因为只有透过相机越大的，代表这个玩家就越认真，越可能是那个认真的玩家嘛。那越可能是认真的玩家，那或者越可能是认真的媒体，那你看他就对了，通常都是。所以说，那对他们看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拍的照片，你就可以登上他们的杂志，登上他们的网站，登上他们内容，刚好修哥身上也有产品嘛，刚好就曝光。就是鱼帮水，水帮鱼的意思。所以说，其实有时候不能怪修哥，因为他们有时候也是很辛苦啊。因为他们也是要拍照，其实也是很辛苦。不是他们势利，是楼上面的人有交代，下面的人要这么做，我们听听配合一下演出就好。这是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三件事情。唉，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十件事情，大概讲完四件事情就差不多收工了。好，那我讲快一点，我今天把第四件事情讲完就好。好，那剩下的另外五件事情，我们留到下一周再跟大家分享。好了，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的第四件事情是哪第四件呢？镜头买得越大颗越显专业，这是真的，因为这牵涉到面子的问题。为什么呢？面子都输了，谁管你里子？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外面看很多人拿相机吼，那镜头是要多大颗就有多大颗，因为这是真的，因为越大颗看起来越厉害，越厉害代表你越专业，越专业代表你越受人敬仰嘛，所以说镜头买越大颗越显专业，其实这是真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开玩笑的话，可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跟我们那个第一点是一样意思，就相机要多大就有多大。其实这个是有点其实意思是一样，就是客户在看到你的作品之前，他们会先看到你的镜头。哎，这个是真的，因为客户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们才叫做客户。这位客户什么都不懂，他会认为说相机越大，镜头越大，代表你越专业，付你钱来就越显得值得。可是他们会先看到你的行头，再决定你的照片好不好，不会先看到你的照片，再看到你的行头，不可能。那其实有时候这个镜头啊，相机有一部分是一个社交功能，就是只要是能达到相同近似的功能，像我们都会倾向越轻巧越好，不会带那么大出去给自己找麻烦。可是呢，客户会有个不懂的假设是，你要拍出很漂亮的照片，你一定要很厉害的相机跟镜头，并不是他们这样讲法不对，只是他们那个场合不需要那么厉害的相机，也能可以达到。但是客户不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今天领人家钱帮客户拍照，不论拍喜庆、婚纱、婚礼，还是活动，还是什么东西，客户总是希望他们花的钱能够请到一个信任的摄影师嘛。所以说，你让你装备装得比较专业一点，可以让你的客户比较放心一点点。这个不是笑话，这是真的。所以说呢，这让我想到说，我突然想到之前看到某个部落客朋友，他就在有点在抱怨说，店家觉得他拿小相机不够专业。他就说我很会拍照，我用小相机拍得很专业，我不输那些拿单眼的。你为什么要这么觉得呢？他觉得说这样客户对他很不尊重。其实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能这么说，因为客户什么都不懂，不懂的才叫客户。反正他们出钱就对，他们出钱不外乎要买你的服务外，他还要买你的专业。你的专业不只是展现在你的照片，而你的专业同时也展现在你外在给他看着你很专业的样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点本末倒置、有点鸡飞城市，可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很想跟客户讲说，我只要达到你这个作品是吧？我照片给你就好，你管我用什么拍，我用手机拍，拍出你想要的那是我厉害呀、啊。可是客户不能这么讲啊，客户会觉得说，可是你就不能让我放心一点，让我，因为我今天请你钱了，我老板在那地方，如果你拿的那么小的相机，这样子不靠谱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蛮能同意客户的这样说法。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相机会拿很大的，镜头会拿很大颗，不是我们愿意，但是我们也考虑到现实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嘛。这是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四件事情。好了，第三段节目，在我很开心的节目的欢乐情况下，我们就15分钟，噗一下就过去了。那还是一样，再做一个广播哈，就是我们一起聊聊，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有很多非常棒的知性跟趣味跟译文跟各种 那种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节目是贺真的摄影教室，我们每周五固定晚上，每周五晚上9点在空中跟大家相遇。那这15分钟节目，对不对？这也是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同一个时间，下礼拜五晚上，我们在空中再跟大家相见。好的，我们谈到这边喽，拜拜。